兄姊妹好，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一起来敬拜他。当我们翻开圣经要听神的话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有机会敬拜你。主啊，你是配得一切荣耀赞美的，让我们的心给你施礼，到你的面前敬拜，把一切最高的尊崇归给你。主啊，当我们打开你的话，求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解开，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帮助鼓励。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问过神为什么？有一些弟兄姊妹有病的时间，就问神说，神啊，为什么这个病会临到我的身上？当他的亲人离开世界，就说，神啊，为什么他们那么早就离开？有一些弟兄姊妹看到一些无辜的人受苦，心里就问神说，为什么？在911美国好多人都问神说，神啊，为什么这样子的事情会临到我们的国家？有一首诗歌叫《神的应许》，它里面说，神未曾应许，天是长难，神人生的路途发香长漫，神未曾应许，长情无语，长乐无痛苦，长安无欲。事实上，基督徒不能免于一切的疾病、痛苦，甚至意外。在世界上，不晓得大弟兄姊妹知不知道，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在今天还受逼迫，甚至有一些因为信仰的缘故为主宣道。根据戈登康威神学院的统计，每年有超过160,000的信徒因为信仰的缘故在地上被杀。你听到这样子的数字可能很惊讶。在去年一个平安夜的晚上，平安夜的日子里面，在尼日利亚一个名叫约比的省，有6个基督徒给人用枪杀了，其中还包括一个牧者。在同年的29号，在尼日利亚一个叫 Musori 的地方，有15个刚搬到这个地方的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枪所杀。在同年的30号，在一个名叫亚奇的村子里面，就有15个人在崇拜的时间被枪所杀。在这个今年的7月29跟31号，在菲律宾的地方一个叫米拉里奥的地方，有一些极端的伊斯兰教徒，他们要把基督徒驱赶离开那个地区，所以他们跑到2个村庄里面，这个村庄就是基督徒的村庄。当时有超过70个人武装的拿这个武器到这个村庄里面去袭击当时的基督徒，然后把村子里面的衣服、家具、米、牲畜都抢过去。当这个村长发现他们来的时间，本来要找这个云手来帮手拯救这个村庄，结果被抓被杀。在7月31号，在伊朗有个叫马斯塔法的弟兄，他在去年好像我们一样在圣诞节的时间庆祝圣诞，他就被抓拿了。在今年他就被判进到监牢里面有10年的时间。你听到这样子的信息，你会感觉到非常惊讶。我们生活在这儿很平安，但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肢体，他们还因为信仰的缘故受苦。你可能会说，哎，这些是他们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其实在去年，在波士顿有一个大学，在大学里面一个基督徒的团契，他们为了拦阻一个同性恋的女生成为团契的一个职员的一份子，结果被告了，他们要受这个法律的诉讼。在这个团契里面的弟兄姊妹承受很大的压力。我们虽然在美国，还是有时会面对这样子的逼迫，所以很容易我们就会问，到底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 有一个德国的神学家叫潘赫华，他曾经这样子定义基督徒，他说基督徒就是一个与神在世界，与神分享在世界所受的苦难的人。他自己在1945年4月9号在希特拉的政权底下的监狱，成为20世纪著名的一个殉道者。为什么基督徒还会受苦？为什么神没有把基督徒从这些苦难里面拯救过来？这个问题不单只是现在的基督徒会问，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也问这个问题。上次我跟大家分享启示录的时间，也跟大家分享过启示录是在主后95年左右所成的一本书。哪一个时代就是基督徒面对很多的逼迫甚至被杀的情况。当时罗马皇帝多米田要大帝国里面的人要拜他为神啊，我们信仰耶稣基督的人都以耶稣基督为主，对不对？所以他们就面对很大的压力。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好多的基督徒就因为这个原因被杀，有一些是受了很多的迫害。在罗马皇帝这样子的一个统治里面，教会面对很大的挑战。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不难去发现里面有很多记载基督徒受苦的事情。倘若大家读启示录第一章，你就知道这个使徒约翰左者自己就是因为为耶稣做见证被放逐在这个伯摩海岛里面。然后在第二章的里面就记载一个教会叫斯美拿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就记载有一些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关在这个监炉里面。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教会叫别扎摩教会，里面有一个见证人叫安提帕，他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杀。然后你一路读启示录的时间，你会发现里面有提到好多的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面对很大的逼迫甚至被杀。让我们打开启示录的第六章的这个第9到第11节，这儿记载就是当神要把审判临到这些抵挡神的人的时候，把其中的第五个印打开的时间。我们看看这个印里面长什么东西好吗？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的第六章的第9节到第11节啊，找到圣经的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预备起。切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看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在这儿约翰在异象当中看见在神里面，在神的这个国里面，在祭坛底下有因为神的道为做见证被杀的人。他们在神的面前做什么？他们向神俯瞰说，神啊，到底你要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我们等到多少时间？当他们在神的面前这样的俯瞰的时间，神肯定一件事，就是他们会得到神永恒的福分。然后还告诉他们说，你们还要安静在等，因为为主的道而死的人数目还没有满足，还要等。就是说在地上还有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 会面对逼迫，甚至于即使会有弟兄姊妹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杀。当我们看见这样子的景况的时间，我们就知道原来启示录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面对好大的苦难。在面对这样子的苦难的时间，到底教会是不是就在神的面前去埋怨，还是在神的面前去逃避，或是在神的面前面对这样子的苦难还继续有动事要做？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启示录的第十章里面就记载到，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一个大能的天使，这个天使手拿着一个小书卷，倘若比较熟这个启示录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第五章也记载神有一个书卷，这个书卷就把神在对世界的整个计划写在这个书卷里面。在第十章这个书卷称为小书卷，大概他就是把神的一部分的计划写在这个书卷里面。然后这个天使回答这些在祭坛底下互看的灵魂，他们问神说，神啊，要等到几时？然后天使就告诉他，不需要再等了。意思就是说，神的这个为他们伸冤的事，伸冤的时候已经到了。然后这个天使就跟约翰讲，你就把这个书卷撕进去。当我们看旧约圣经也发现，在旧约也有一些先知，神要他们把一些写满神话语的书卷撕进去。这代表什么呢？这是代表他们把神的话吸进他们的生命，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经验神的整个话语的能力。神要这个约翰把这个神的话吸收进他的生命当中。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他吃完神的话这个书卷以后会感觉有甜，同时也会感觉有苦呢？当我们看再继续看这个启示录第十章的时间，我们看到神的审判往后就一路彰显在这个地上，让反对敌对教会的这些敌人得到审判。当约翰看到这样子的景况的时间，他就知道，包括他自己在内，因为为耶稣做见证的人，他们会得到神的这个保护，得到神伸他们的冤。当他了解神会看顾这些人，会做事来成就他的计划，让他们能够得到公义的对待的时间，约翰心里会感觉甘甜。但是同时，当这个神的计划彰显的时间，他看见整个神的审判带来毁灭性的这个灾难临到这个世界，他想到这样子，看到这样子的情况，他心里会感觉非常的痛苦。所以当他了解神的旨意的时间，同时他得到安慰，也因为神审判来到而充满痛苦。然后这个天使就跟他说，你拿一个苇子，这个苇子就是一个大概长十尺的一个植物啊，可以把这个来两朵这个地方的这个距离。神就跟他说，这个天使就跟他说，你就拿这个苇子是两朵这个神的殿祭坛还有殿中的一些做礼拜的人。在旧约圣经里面，神也常常跟先知说，你把这些东西量一量，好多时候是代表神对这些人，对属于他的人的保守，也同时也讲到神对一些事情的审判，甚至于可能有一些事物把它分开来的意思。 当我们具体看这个第十一章第一第二节的时间，我们发现这个是表达出神对属于他的人的保守。然后在第二章就讲到在外院里面，这个地方是交给外邦人，因为这些抵挡神的人他们会遣他圣城42个月。在神最后审判还没完全来到抵挡神的群众跟敌人之前，我们会发现这些抵挡神的人他们会攻击教会，让教会活在苦难里面。到底教会在这样子的苦难里面有什么的使命？在公元95年的这些基督徒面对罗马皇帝这样子的逼迫，他们可以做什么东西？然后当我们再看11章第3节的时间，圣经就说我有两个见证人，二在启示录里面是代表见证，就是有属神的人他们会成为神的见证，他们会传道1260天，1260天就跟42个月是同一个时间。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这些信徒在逼迫里面有多久，他们还是要为神做见证有多久。当他们要为神做见证的时间，他们有一件事非常重要，他们一定会做的，就是他们要成为真理的出口。当我们回头看这个第10章第11节，天使跟约翰说你要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这代表什么？就是在这样子的逼迫里面，神要求约翰虽然是在苦难当中，还是要为神做出口，为真理做见证。在这个1517年的时间，这个宗教改革很有名的一个人叫马丁路德，当时的罗马这个教会要求教会的人要买这个赎罪券才可以得到罪的赦免。马丁路德知道这个不合圣经的，所以他就在这个10月31号，在这个德国的威登堡的一个古堡教会门前钉上一个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95条的主张。他就告诉这个在上掌权的人说这样子做是不合圣经的。马丁路德就因为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仰，他在这个受逼迫的时间为神发声，结果他推动的把所有信仰的权威离开教会离开传统回到圣经的真理，成为改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就是他在这样子的逼迫甚至于在可能被杀的可能性里面，他还继续为真理出声。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圣经的宝贵，回到圣经当中，也可以多多少少因为马丁路德在逼迫的时间还为真理出口。在1933年1月30号，在德国希特拉得到他的政权的这个能力了，所以他充满野心的要把这个纳粹民主主义推到整个国家里面。后来甚至于有一连串的这个对犹太人的反对和侵略邻国，发动欧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当时就是他在1月30号拿到这个权柄的时间，在德国这个神学家潘霍华 就在这个电台里面宣告这样子的危险。他说如果这个领袖尝试成为众人心目中的偶像，这个领袖就会变成一个错误的领袖，一定会把这个国家带到错误的路上。当纳粹德国要残害犹太人的时间，潘霍华就跟教会向这个掌权的希特拉说他这样子做是错的。当这个希特拉攻击其他国家的时间，他就把这个罪行，潘霍华把这个罪行告诉其他国家，让其他国家起来要反对这样子的政权。在这样子的逼迫里面，他受到很多的压力，甚至于可能因为这样子而被杀。结果后来他真的为真理来殉道，但是他也继续为真理发声。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晓得我们往后的日子会面对怎么样的这个逼迫，求主帮助我们，在不管在什么苦难的危机当中，还是让我们能够站在主的一边，为真理发声，让我们让世人知道我们所走的路，这个以基督的爱服侍人群，以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得到永恒生命盼望的这个真理，是非常宝贵，是人类未来走向最主要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成为真理发声的一份子。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对信仰有不同的理解，他们可能对基督有错误的理解，求神也帮助我们能够有温柔的心，可以为真理发声，告诉他们他们所理解的不一定是对的，而且让他们知道在基督真理里面所得到的这个力量是怎么样。患难不能拦阻我们实践使命。在启示录里面，约翰受到的使命就是在逼迫当中还要为真理发声。当我们再看十一章的时间，刚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两个见证人，在压力底下他们还继续为神做见证。我们看在看下去的时间，这两个见证人他们是靠神的能力，就是靠圣灵的能力去为主见证做见证。后来当他们做见证的日子过了，他们被仇敌攻击，甚至被杀到这个地步。我们在看下边的时间看到他们面对的这个逼迫真的很惨。只是见证人他们自始忠心的为神做见证，他们没有因为面对的压力就离开神的真理，相反在这样子的逼迫里面，在压力底下，甚至于连生命都可能没有的时间，他们还继续为主做见证。他们所面对的苦难不会成为他们不实践使命的拦阻。在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基督徒，这个基督徒的名字叫蔡淑娟。他是在晚清的时间，他生于一个南京官宦之家，算是一个有钱人呐。当时他在家庭里面受到很好的教育，后来他信主了。当他信主以后，他就到在中国不同的地方来为主做见证，传福音，让好多人可以得到福音的好处。在他39岁的一年，有一个早晨他起来，就突然间发现整个眼睛很刺痛，然后就感觉整个房子好像在旋转一样，全身就发热，然后坚硬起来。往后的17天他不能吃不能动，8个月以后都不能说话，然后在1年半的时间他不能打开这个眼睛来看东西。医生说他要卧床3周，却没有想到他在长塔里面 就跟常共处五十多年，他眼睛不能受光，所以他的房间的窗帘常常是低垂下来的，然后灯也要罩住，不能开出来。他要戴一个黑的眼镜，让他的眼睛不会受这个光的刺激。他走路摇摇摆摆的，需要人扶他才可以走路。但是在这样子的苦难里面，他没有对神信心软弱，他不问神啊为什么，他只问神啊我可以做什么。他形容自己是安师之后，后是王后的后，就是等待光明的王来接他的一位。他在极度的痛苦里面，用十一年的时间完成给文盲可以使用的圣经，因为他知道中国好多人没有读过书。然后他这样子的勇气，对神的信心，让他极度反对基督教的哥哥，对基督教能够有好感。后来知道真的宇宙有一位真神，甚至后来信主了。他不能走路，不能跑出这个房间，但是神感动好多人到他的房间里面，其中包括好多学校的学生，有在教育、军事、政治等等阶层的人都到他的面前听他讲的见证。他帮助好多人信主，同时也兼顾好多弟兄姊妹的信心。平均大概每天有43个人到他的房间里面跟他谈话，听他的见证。在苦难当中，蔡淑娟姊妹没有忘记神的使命，她靠着神的能力克服了这个疾病带来的这个痛苦的煎熬，然后继续为主做见证。苦难不能拦阻信徒实践使命。亲爱的弟兄姊妹，可能今天你因为不同的原因有一些苦难在心里，但是求神让你能够体会到这些的经历不能拦阻你继续为主做见证，不能拦阻你实践神的使命。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生活还好，我们的身体还健康，请不要忘记我们还在神的面前有这个为他做见证的使命。让我们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就是要我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管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我们也好像启示录的这两个见证人，他们自己忠心，面对怎么样的逼迫还是为主做见证。你可能会问我一个问题，对呀，这些人能够做得到这个在苦难里面为主做见证，但是我不能啊。到底在面对一些人生的苦难里面，面对一些天然灾害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能力去实践这个使命呢？在我们再看这个启示录的第十二章七到十节，让我们翻开圣经第十二章七到十节，在这儿记载什么东西？在这儿记载就是说这个迷惑人的撒旦，他在天上给天使长米迦勒打败了，打败以后这个撒旦就摔倒来到这个地上。这个是什么意思？在当时公元九十年的基督徒，他们在罗马帝国里面受到很大的逼迫，甚至可能因为这样子来失去他们的生命。他们在地上是面对好大的攻击，但是约翰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图画，就是当我们从天上从神的角度来看地上所发生的事情的时间，我们会发现 在地上所遭遇的，原来不是好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痛苦的遭遇。原来这个攻击教会的这个头撒旦已经在天上被打败了，他是失败者。就是说在罗马王帝这些统治逼开教会的这些统治者，他们也是跟撒旦一样已经被打败。原来当在苦难里面，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地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会发现另外一个图画。有一首诗歌，这个诗歌的名字就叫当转眼仰望耶稣。这个副歌这样讲，他说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的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的大光中，世俗的事必显为虚空。就是当在人生好像很多黑暗灰灰的环境里面，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我们会发现在耶稣里面这个慈容的光会成为我们面对这些苦难的一个非常大的力量。因为在主的恩光里面，这些黑暗的事情灰灰的事情都显为会空虚。在启示录我们不断地看见在天上者的图画，然后在地上信徒所面对的困难。在天上看到神荣耀的宝座，神在掌权，神在看顾，神在保守。然后在地上虽然这个遭遇是短暂的，但是我们知道神还继续在看顾。刚才我们都讲过这两个见证人，当他们为神做见证的时间，他们是在逼迫的日子，逼迫42个月，但是他们继续见证42个月。这是有多少的逼迫，但是他们都已经给量过了，就是神还继续保守他们。所以当他们看到神的保守的时间，他们就不怕在地上所遭遇的一切。还有另外的动力，让我们可以在苦难里面面对困难的环境还可以实践这个使命吗？当我们在看启示录里面就讲到我们在末后的日子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这个启示录的第11章第15到第19节，这儿就记载到说有第七位的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在地敬拜神说，世在近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的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哪些败坏世界的人的时候也到了。当约翰看到这样子的情况，他是看到什么？他是看到一个大结局。虽然他们当时包括约翰自己也面对逼迫，但是从神的启示里面他看到这个结局，谁会掌权，谁会得胜，而且这些受苦难的弟兄姊妹会在神永恒的国度里面，在神永恒的家里面得到神的赏赐，得到神给他们一切宝贵的恩典。我会再继续神给我机会的话，会再跟大家分享在大结局里面那么荣耀的光景。 当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子的话，结果就成为我们面对苦难困难的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带来给我们有力量来面对这样子的一切的这个逼迫。亲爱的弟兄姊妹，苦难不能拦阻我们实践使命，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还可以继续为神做见证，也为真理做出口。好多弟兄姊妹，他们都走过这样子的路，来见证神的恩典。第一世纪的信徒，他们能够至死忠心的借着主耶稣的救恩和自己见证的道来胜过这个仇敌，最后得到神给他们永恒的福气。今天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苦难甚至于为信仰而受到逼迫当中，成为他活泼的见证人，让神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得到荣耀。有一个身体很软弱，但是充满喜乐、充满笑容、充满盼望、积极的一个女姊妹，她是住在一个楼房的第五层一个阁楼那边去。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带一个有钱的妇人去探她，他们进到这个楼房的时间，他们就发现这个楼房没有电梯，他们要走路上五层楼。当他们走到第一层的时间，他们就发现那边非常的肮脏的，很黑的一个地方。这个有钱的妇人就跟这个姊妹说：“嘿，这样子的地方怎么搞的？”啊，这个姊妹就跟他说：“上一层就好一点的了。”所以他们就从二楼走到三楼。走到三楼的时间，他们发现三楼比二楼更糟糕啊，所以这个有钱的妇人就很不高兴。然后这个姊妹也继续跟他讲说，再上一层就会好的了。结果他们就一层一层这样子就去到第五层的阁楼里边去，就看到这个患病的姊妹在床上，然后这个房间非常的干净，而且在这个窗口有一些花朵，看来是还可以的一个地方。这个妇人看到，有钱的妇人看到这个姊妹，就连忙的跟她说：“哇，你住在这样子那么糟糕的地方，一定非常的难受了。”然后这个姊妹就跟她说，连忙的很快的就跟她说：“再上一层就会好一点的。”真的，这个姊妹能够从短暂的遭遇里面看到神永恒的盼望，这个盼望就让他能够有生命的喜乐、生命的力量，没有埋怨的在苦难里面来为主做见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再上一层就好很多。我们低头祷告，求主的恩典怜悯看顾我们，让我们在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也为你做出口，也成为你的见证人，让我们能够在地上有你从你来的盼望，有从你来的人生的把握，就轻看地上自战自清的苦楚，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生命跟生活。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